同学们早上好 ，Good morning everyone， 咱们开始上课。大家已经知道了啊，这就是本人的名字啊，以后大家记住啊，咱们到了新东方，大家都是自己人啊，以后千万不要太客气啊，见了我就叫我张老师就行了啊。这个就有兄弟我负责给大家讲解这个考研完形这部分啊。那在正式上课之前呢，有几个小问题跟大家谈一下啊。第一个问题就关于咱们这个课的安排，大家注意啊，这个咱们这个完形这部分的课是分五次，它是这么安排的，头四次给大家讲完形填空二十道题的那个十分的完形填空，第五次课给大家讲那个填空式阅读，就今年新大纲05年新加的一种题型填空式阅读，所以你明白咱们完形这个课是涵盖这两部分啊，特别后边的填空式阅读，大家记住，虽然这个新大纲把这种题型放到了阅读中，但是最后你会发现这种题型从它的出题原理到它的命题思路，包括它的解题方法，跟前面的完形是一样的，所以咱们把这一部分放到完形来讲啊，完形是涵盖这两部分，课的安排就是我刚才讲的安排4+1的课程啊，这个要理解。第二呢，根据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个教材，大家拿到这是个新版教材啊，你注意我在新东方待这么多年，我没见过印这么好的教材啊，所以第一次拿到教材我眼泪都快下来，老于这人真不容易啊。那么这个教材呢，一看它是把翻译完形和一部分词汇放到了一块，大家看我们完形这部分是从36页开始到后边100页，这是完形部分，大家看里头就是两块，第一块是36页到79页，这就是完形填空啊，20道题那个完形填空，那么从81页开始到100页就是那个填空式阅读，也有人管它叫完形填句啊，就是这两部分。那么重点咱们看一下完形填空这部分，完形填空又分成两部分啊，第一部分从36页到51页，这个是由94年到2004年的11篇真题，外加上咱们教育部规定的一篇大纲样题，由这12篇文章组成啊。从51页往后大概还有15篇模拟题吧，但是大家注意啊，我们上课讲解的重点是讲这11篇文章，因为这是真题，只有真题对于考试才是最有意义的，后边那个模拟题是给大家自己练的，咱们到时候视情况而定，看这个时间允不允许给大家选讲一两篇，把这个理解啊，这是教材的问题。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所谓课前预习的问题，所谓课前预习的问题啊，就说白了咱们同学每次上课来之前啊，一定要事先把题做了，每次下课之前我都会告诉你往后边准备几篇文章，那么请你事先一定要把这个题做了。为什么要事先要把题做了，要预习，非常重要，因为你只有预习了听课才是有效果的啊，你只有事先做了题，理解我们讲的是什么，你是带着问题来听才能跟上，我每一次那个课的信息量很大，你说你要不做题，当时听着挺热闹，回去一想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所以奉劝大家事先预习很重要，事先一定要把题做。你看我说的还是奉劝啊，咱们新东方有个人这话就说的很狠了，他说你要事先不有预习你就不要来听课，即使你计较了钱又有听课证，所以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一个叫钱永强的人说的，那兄弟的名字是这么写的，大家注意这个人的名字虽然资本主义了一点，这是我见过最资本主义的一个名字啊，但是他的心还是好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听他课，听他的话啊。实际上说白了，你要一次不预习听课不受影响，如果不难的话，我觉得你次次不预习听课不受影响那是很难很难的啊，这个问题一定要注意啊。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这个咱们这个班很大，咱们同学做的也非常多，如果上课期间哪个同学没听懂没记下来，这个你也不要举手，说白了举手我也看不见，说白了不用客气，你就坐在当地大吼一声就行了，你再给讲一遍，保证再给你讲一遍啊，反正就一个原则，两个半小时的时间，这个欢迎大家尽情剥削和压榨，反正钱都已经交了，而且我是免费的这一点。那么这个啊，这还有一个小问题，我这个事先告诉大家啊，这个我是第一个开班来的老师，但是你记住，新东方考研班没有女老师啊，后边全是男的，你就不用想了。我教了这么多年我都没见过女老师，何况你了。好，咱们关于完形这份大家首先注意啊，对于这个完形填空应该对大部分同学来说这都不是一个陌生的考试啊，这都是一个亲密接触过很多年的东西。你比如像我接触完形填空应该说比我接触我老婆早多了，咱们好像初中没事就做这东西玩是吧，但很多同学这个亲密接触过很多年之后好像从来没占着过什么便宜啊。你看每年这个历年考研完了之后，你看这个历年这个答案统计的分析，完形填空这部分一般都错得惨不忍睹啊！就在所有这种这几个考项中，完形填空的平均正确率应该是最低的。你看那全国平均正确率超不过 50%， 而且完形填空难一点的题啊，你看那全国正确率只有10%几，说白了就是平均100个考研战士只有十几个人能把这道题蒙对。那么这就是很多同学对完形填空的一个感受啊。实际上教了很多这个新东方的班，我也问过很多人的一个问题，我说啊。我说你既然做了 这么多年完形填空，你能不能用一句话给我讲一下你对这种题型的感受啊？好多同学说张老师干嘛还一句话，就一个字儿吧，这玩意儿它难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同学，新东方的同学，他是私下来找我的。他说啊，他说张老师对我而言，他说这个完形填空倒不是难的问题，他说是绝望的问题。他说我已经想了，你这东西不就十分吗？他说我不要了还不行吗？他说我考试的时候我就带个骰子，我就掷出哪个选项就是哪个选项。我说你要这么做的话，我教你一个更好的办法。我说你把过去历年那个完形填空那个答案，你把它总结一下，你看选哪个单项的最多，你全到时候全填这个选项，没准还蒙对七八个呢。后来他跟我说，他说张老师你不知道，他说我这个绝望他是有道理的。他说我底下已经做过多次实验了，就是这个题啊，他说我先做一遍，然后再拿骰子做一遍，他说我对的从来没有骰子对的多啊。那么这个同学我就这个印象很深啊，人最起码人家不怕暴露自己，不怕暴露自己这就能进步啊。那么这就是咱们今天探讨的一个大问题啊，这个完形是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么难？那其实咱们可以做一个技术分析，从技术分析的角度你会发现完形绝对不是一个很难的东西。为什么呢？我们看两点。第一，完形的阅读量都很小，你可以看完形这篇文章，即使按照新大纲规定，这篇文章也不过是240到280字的文章，从阅读量的角度这是一个阅读量很小的文章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你看完形涉及很偏很难的词吗？绝对不会。第一，完形文章中不会出现很偏很难的词，不行你可以把过去历年完形考过的文章你去看一下，它那个文章里不会出现你不认识的词。第二，你看完形考过很偏很难的词吗？也不会。你也可以把过去历年完形考过的词汇总结一下，你发现它考的都是你认识的词，它不会考那种很偏很难的词，说白了都是很大陆或很水的一类词啊。所以大家注意啊，一个考试从第一阅读量不大，第二又不涉及偏词难词，你怎么能说它从技术上是一个很难的考试呢？所以完形根本不是技术上很难的问题啊，但是它表现出来的问题，大部分同学大部分题它猜不对，这个和难啊有一个本质的区别，这就涉及什么？涉及一个方法的问题。还是咱们新东方的很多学员，我也问过很多人，我说你做了这么多年完形，你能不能告诉我你靠什么方法在做完形？我结果发现超过 90% 的人都跟我说这俩字，他靠什么呀？他靠感觉在做题。说的文言文一点的，他说他靠语感在做题。大家注意啊，靠所谓靠感觉做题靠语感做题它没什么区别。什么叫靠语感做题或者靠感觉做题？他无非是这么做呗，就是拿到这篇完形文章怎么着，他就开始读，读到这个空呢，然后他就去看这四个选项，如果他觉得哪个选项长得顺眼，或者说他把他这个哪个选项挑出来，他添回这个句子原文这个句子，然后他把这个句子读上两遍，如果他觉得这个句子读起来顺嘴或者叫符合语感，这个选项就选了。如果这个选项做对了，你问他为什么做对了，他说做这题还需要理由啊。如果做错了呢，他说弟兄错了不是一次两次了，错了就错了。所以大家注意，靠这种语感感觉做出来的题啊，他是对不知道为什么对，错不知道为什么错。而且从我本人的角度，我是特别鄙视靠这种语感感觉来做题的啊，这种东西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说白了。那么在这里大家想一想，你知道你为什么要靠语感或者一个感觉来做题吗？说白了，你是给逼的实在没办法了，只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上。大家注意啊，这个语感和感觉它绝对不是一个客观依据的标准，因为人和人的语感是可以不一样的，而且你以后会发现在同一个语境下，这个语感多种语感都是对的，它没有一个正确和错误分。所以一个语感是不可能作为一个做题的依据标准来的。那么理解了这一点，实际上大家要注意啊，你理解一点，就是任何一种考试，只要这种考试是有限度的，是有 limit 的，一个无限的考试是没意义的，只要一个考试是有限度的，这个考试你记住它一定有规律可循。什么叫规律呢？英文叫 pattern of behavior， 一种行为模式。所谓一种规律性的东西，说白了就是一个它会重复出现的，你事先就可以把握到的东西。也就是说只要你把握了这个规律，具体的考试内容你不知道，但是你事先是完全可以了解它的一般的走向，它一般的架构，它一般要做出这个 pattern behavior， 你是完全可以了解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大家理解啊，考试一定是有方法的，而且考试一定是要讲究方法的。而且我可以给你负责任的讲一句话，在我见过的所有考试形式中，考研完形，你注意我说的考研完形，我没说四六级的， 考研完形恰恰是我见过最有规律可循的一类考试，也就是说这种考试从本质上讲它是最讲究方法的。而且如果我们等会儿把完形的规律给你解释清楚，你会发现从本质上来讲，完形从本质上它恰恰是一种反感觉的东西，它反其实它和你一个人的语感没有关系，它更多的是依赖你一个理性分析的能力，建立在你对文章那个分析的基础上来做这个题。实际上你会发现这个完形是一个带有明显规律性的考试，也就是说它的规律完全是事先可以把握出来的，然后你再看历年的那个考题全是顺着这个规律来走的。那么这就是咱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一个大问题，咱们给大家分析一下完形填空这种考试的规律或者是它的特点。了解一个考试的特点，咱们最好的入手点就是从命题思路入手。什么叫命题思路啊？说白了就出题人想干嘛呀，他想通过这种考试考什么呀。首先咱们先看一下完形填空的考试形式，大家对完形填空的考试形式都很熟悉啊。他是给你一篇文章，我讲了即使按照新大纲的规定这篇文章也不过240到280个字，然后呢大家记住这个文章的首句，出题人不会，一般不会在这句话里出题。为什么他不会在文章的首句中出题？待会儿专门拿一个时间给大家讲。因为你要理解完形的布局结构的话，大家就会发现完形文章的首句往往是全引领全文主旨的一句话，也就通过这句话基本上就可以把整个文章的核心主题告诉你，所以这一句话对于大家整体把握文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出题人还不至于在这句话里下毒手。他一般是从后边开始，每隔4到15个词，怎么着呢？他会抠掉一个词或者一个词组，形成一个空白。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只见过抠掉一个词，这种连续抠掉几个词，这种令人发指的事情还没出现过啊。然后怎么呢？他给你 ABCD 四个选项，让你从中选一个填进去。不过讲到这儿，就有必要请大家打开书50页，我们看一下大纲样题。咱们读一下大纲样题 Directions 的第二行。你看一下50页大纲样题 Directions 的第二行它是怎么说的，它说 Choose the best one， 希望大家拿笔子把 the best 画下来。你注意啊，它这儿讲的是让你在 ABCD 四个选项中选出一个最佳的来，它可没说 Choose a correct one， 它可没说选出一个正确的来。大家注意，最佳和正确是有着完全不同性质的两个概念啊。这就是有时候你在做完形题的时候，你会发现所谓被排除掉那三个错误的选项，有些选项它不是绝对的错，有些选项添进去这个话是能讲通的，它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最佳选项只有一个，它是让你选最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不要混淆这一点。不是说看到一个选项稍微有道理就是去选它，这是很多人做题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它有一种同情弱者的心理在这，一定是选一个最佳添进去把这个空补全。至于这个最佳和正确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们后边遇到具体的题再给大家分析啊。好，你就记住选一个最佳填进去把这个空补全，这个文章一共有20个空，把20个空补全，把这个文章恢复成一篇圆满的文章，这就是完形填空的考试形式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考试形式，但是大家要细想一下，你会发现啊，这个简单的考试形式实际上蕴藏了一个很深层次的道理。什么样的道理呢？实际上这个道理就是一个 message， 就是咱们这个考生要去抓的一个 message， 这个东西是有助于理解这种考试的规律的啊。大家看啊，我们可以做这么一个分析，就是对于咱们考研战士来说，咱们要直接面对的敌人是谁啊？就是这20个空啊。为什么？因为你最终要直接把它填出来的，但是你在这个打你这个敌人之前，你得想一下，你看你这个敌人他是从哪儿来的。大家看这20个敌人，这20个空它是孤立存在的吗？绝对不是啊，这20个空是处在一篇文章的大包围之中，它是以这篇文章为背景的。说白了，这20个空只是这个文章的一部分而已。这个话讲起来简单，大家注意，这是完形很核心的一个理念。很多人做了这么多年完形，你知道他为什么做不对完形吗？说白了，他就从来没理解过什么叫完形，就是没理解过刚才这个理念。在很多人眼里啊，这完形是什么？就是20个孤立的空，就是这个20个孤立的句子。为什么你会靠语感靠感觉去猜题？因为对你来说，这20个空就是20个孤立的句子，就凭着读这20个孤立的句子来猜这个空。很多人很多年是按照这个方法来做的，所以大家把这个概念理解，完形20个空只是文章的一部分，它是一个整体环境决定这个具体的空这个概念，把这个要理解啊。 那么刚才我们这个分析简单了一些，如果把我们刚才这个分析更科学化一下，这个分析应该这么分析。大家看啊，如果你把一篇完形文章看成是一篇信息流的话，一篇文章不就包含信息吗？如果你把它看成一篇信息流的话，这篇文章实际上是由两类信息构成的。一类叫未知信息，谁是未知信息？就那20个空啊，为什么未知了？抠掉了，不知道，让你填啊。除此外，还有一类就是已知信息。谁是已知信息？那就是文章中还没有被抠掉的地方。比如说文章中280个字还没有被抠掉那260个字，它为什么是已知的？因为它白纸黑字写在这里，你可以通过阅读把它读出来了。所以一篇完形文章，大家注意，它就是由这两类信息构成的。而且这个时候大家看，这个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之间是什么关系？它可不是没有关联的两类信息。如果把我刚才这个分析往已知和未知上引领一下，这句话应该这么讲，未知信息处在已知信息的包围之中，未知信息是以已知信息为背景的，或者说260个字的庞大已知信息构成一个已知信息体系，而这20个未知信息只是镶嵌在这个体系中，它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